读经，耶利米书，第32章1至2节，17节，第26至27节，第33章1至3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臂膀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必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很感恩，我们今天又来到主的殿中，我们一块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首先欢迎大家，弟兄姐妹，今天来参加聚会，无论你是在这个线上聚会，还是在我们这个会堂当中聚会的人，我们都欢迎你们。但是我当然我有再一次的邀请，在线上聚会的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欢迎你，来到这个礼拜天的当中，在教堂里头跟我们同心的敬拜，一块的歌颂赞美我们的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32到33章，很长的经文，但是我们就是把一些重要的重点的经文把它读出来而已。主题就是说，神，我们的神，岂有难成的事？神岂有难成的事？是的，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一切的事情神都可以做，这是我们绝对相信的。其实整本的圣经都是这样来告诉我们。但是人生我们常常 是这样说，世上无难事，这个世界里头没有难事。但实在上我们常常抱怨说，太难了，我们的人生太难了，我们的日子过得太难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困难了，我的事情太多了也很困难，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的侍奉，我们的事工都充满了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再一次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圣经里头看一下这句话，是从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是说神岂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如果每一次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有多么的困难为难的时候，我们要来依靠这一位没有难成的事的这一位神。就是今天我盼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记住这一句的话。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说，在生命里头不要说不可能，这个地方是证明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什么地方？是在德国的以前的柏林围墙留下来的一小部分，留给人家今天的人来看，来纪念，来回想。这个柏林围墙是在二战之后，在冷战的时期，才盖起来的。就是这一道围墙，就马上把整个柏林这个城市，把它东边和西边分开了。本来它是一个城市，人民都可以来往，但忽然之间就是一道围墙，把人与人都隔开了，甚至把一些家庭分开了，把一些好朋友分开了，把一些本来是彼此相爱的人都分开了，很痛苦，很可怜。我记得是在1987年的时候，这道围墙还没有倒下来。我跟师母曾经去过，就去看这个东北柏林这一件事情。当时我是在德国这边，我们就开车过去，要从西边进到东德。这一边他有一个关卡，检查了你的文件之后就让你开车进去。开车进去的时候只有一条通道，你只有一个方向往这个柏林的方向走，你不能去到 东的任何的地区去。为什么？因为它旁边都有围一些围墙围起来，你就只有一个通道，就好像走在 一条隧道的方式，只有一个方向，一直开车就去到这个这个西柏林。西柏林还是在一个自由的地方，但是我们一进去发现，哎呦，这好像在欧洲别的城市一样，很热闹，人很多，也很多姿多彩的生活等等。但是我们在开车要进入这个东边的柏林的时候，就经过这个关卡的时候，就很严谨的检查，要查看我们的文件等等。很不少，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不少为什么他就对这个看守的人说，对指着我说，但是中国人哦，这个看守的人就马上说要看一下我的证件，他们的德文说是 your paper， 你的 paper， 我就给他看，给他看之后，他马上退回给我，让我过去，然后就把刚才讲话那个人停下来，就骂他一顿。我当时我还听得懂一点点德语，所以我记得他骂他的原因是说，你说错了，他不是中国人。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当时我已经拿着一个欧洲的护照进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原因。进到这个柏林的东边，哎呦，真的跟西边的柏林完全不一样，整个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一道围墙，真是很可怜。让整个世界好像都完全的分开了的一样。到今天为止我还记住这个情况，但是没想到后来1989年的时候，它整道围墙就推倒下来。当时我们在那边去旅行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人问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这个可能，有一天这一道柏林围墙会倒下来。当时很多人说不可能，没有这个可能，不可能，大家都说不可能。但后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说它倒下来了，我们才发现，是的，在生命里头不要说不可能，在生命里头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大能的一位神，按照以弗所书第3:20告诉我们说，神能叫做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大有能力的神，神的能力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大，神的能力比我们所想象的都要大，所以我们只管来向他求，他一定能够成就。不错，我们只是一个人，我们没办法成就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无论我多有能力，多有聪明智慧，我也不能够成就所有的事情，只有神借着他的大能和他的大力能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来依靠这一位神，认识这一位神。每一次当我们发现人生有多困难的时候，你想一想这句话，神能做这些事情，他就能够做。所以我们要来依靠这样的一位神。在韩国曾经有一个地区，都是一些农民，他们发现哪一段时间当中都没有下雨，当没有下雨的时候，他们的农作物就糟糕了，农作物不能生长，因为它没有水分嘛，供应嘛，所以他们就很焦急，因为没有这些收成的话，他们的生活就成了问题。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就一块跑到他们 的田地那里去，然后这么他准备要向神来祷告，求神把天窗打开，让天雨下来，让雨水淋下来，以至于他们的田地都有水分充足。所以他们就祷告。忽然之间他们看见有一个小女孩也来参加祷告会，但她怎么样，她打着一把雨伞走过来，人家都嘲笑她说，小女孩都没有下雨耶，天气怎么好，阳光都在我们的上头，你打着雨伞来做什么？这个小女孩不慌不忙地对他们说，我们不是来这里祷告求神给我们下雨吗？如果下雨了，我不带雨伞，等一下怎么回家？忽然之间他们祷告了不久之后，天就下雨了，雨水就下来了。他们很高兴，雨水下来，但是忽然就想到，我们都没有带雨伞来，所以他们都是淋着雨水，只有这个小女孩很聪明，带着雨伞过来。为什么？因为她的信心里头 是有行动的信心。很多人的信心没有行动，我们的信心只放在嘴巴里头，说我有信心，我有信心上神祷告，但我们没有做准备。如果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应当怎么做？很多人没有这样想哦，就我们就祷告求神供应，但是如果神供应了，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所以我们要带着坚定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向这一位大能的神来向他祈求，向他祷告。什么叫做小信？就是低估了神的大能。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都是小信的人，就是信心不够的人，就是或者是你们的信心就是不相信我能做这些事情吗？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很可怜也很可惜，今天有太多小信的基督徒，我们都不是没有信心，我们只是信心很小，我们的信心只是停顿在嘴巴里头，只讲一讲而已，说一说而已，但是我们都没有实在的信心，也没有行出来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不了的事情神能够做，所以我们不要低估了神的大能力。所以我们相信神在今天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他也有他的大能，他也能够做他所要成就的事情。问题是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看见他的作为吗？没有信心的人就永远看不见神的作为，你有信心的眼睛就能够看得见神的作为正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今天看的是这个耶利米书第33章第二节，就是这样说，成就的是耶和华，照着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就好像刚才以弗所书说，神是要成就的一位神，神是有目的的，神是有计划的，他的目的就是成就他的作为，成就他的计划。我们要知道神要成就的，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要成就的事情很多很多，我们用信心来看他的作为，来配合神的计划来行动。因为神既然这样做，他就要来建立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建立这个基督徒的教会，让这个基督的身体我们能够壮大起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就是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时候。今天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这么困难的时代，我们就需要信心来增长起来，以及我们看见神在神的哪里没有难成就的这一方面的事。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再大的事情神是没有不能成就的，再小的事情神也没有注意不到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哦，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困难的事，神能够做吗？或者这样说，这么小的事情，我们的神注意到吗？他知道吗？他会关注这些事情吗？会的，我们的神都关注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大的事情或者小的事情，无论是别人的事情或者是你自己的事情，神都会关注，神都会知道。你只管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祷告。没有事情我们的神是做不到的，没有事情能够把神我们的神难倒的，做不了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今天要分享的三方面，第一讲到在绝境的当中我们仍有安慰，所以在一种好像绝望的境地的当中我们仍然有安慰。可能你要说，哎呀，既然是绝境哪里有安慰？是的，在这个世界里头，在绝境当中就没有安慰，但在神的里头，在主耶稣的恩典里头，在绝境当中我们仍然有安慰，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人是这样的，当他遭遇一些挫折的时候，面临一些绝境，很容易就要我们产生很忧虑啦，或者是上胆啦，甚至把我们信心都丢掉了，也盼望也失去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包括基督徒，可能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经验，就是忽然之间有很大的困难临到我们，很大的打击临到我们，于是乎我们过去所讲的信心忽然之间好像都 丢掉了，盼望都没有了。我们如果有这个情形，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看耶利米书里头 给我们的提醒，以及我们重新一次把我们的信心翻转过来，提升过来。这段经文讲的时代的背景是讲什么？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个犹大国的首都，他已经被他们的敌人，就是巴比伦的军队，把他们重重围困了几年，情况是非常的岌岌可危。巴比伦打仗很厉害，大家都听过，他们有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很厉害的方法，他说如果这个城很坚固，防守的人都用心来做防守的话，巴比伦的军队不会一定要打进去，但他有一个方法，就把这个城围起来，那就是说里面的人不能出来，外面的人不能进去，这样一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就这样围住，那你城里头的人都没有粮食，没东西可以吃，慢慢他们就怎么，他都肚子饿了，饿了就没有打仗的能力，还有慢慢他们的信心也下降了，他们就失望了，失望之后就绝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就很容易的就打进去了，就把这个城市拿下来，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就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形，而当时的先知耶利米也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头，他是从神那里领受的道，知道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犯罪，君王的犯罪，不敬畏神，以反产生这件事情，所以神借着耶利米警告他们，也提醒他们说，先知的预告说这一座城保不住了，快要守不住了，敌人要进来了，因为神要借着这一场的战争来惩罚这些神的子民，所以你们就不要抵挡，就让这些敌人进来，其实就是这一个信息，所以当时的君王和许多的人当然不同意啊，说你为什么不讲一些好听的话，你为什么不讲一些让我们感觉到很支持我们的话，为什么讲一些跟我们讲反话，讲一些对我们不没有好处的话，所以就赶紧的把这个耶利米把他关起来，把他囚禁在这个监狱的里头，所以这个神的仆人先知为了要传讲神的道，结果他就受逼迫，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背景是这样的。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从第一到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耶和华神的话就临到先知耶利米。那个时候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住这个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你看到吗？这三个字都重复又重复地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耶利米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由，他再不如从前那样自由的来往在人民的当中来行走来讲道，他被围困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头，还有些守卫的兵丁把守住他，不容他出去，甚至于把他放在一个王宫的里头，一个被囚禁的地方，那就是很严密的地方，别的人都不能进去。这几年来很多世界上很多城市忽然之间被围封起来，没有自由，没有公车，没有地铁，什么都停顿。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当年的耶路撒冷的人民是多么的悲哀悲惨，他们被围困，围困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很担心很忧虑。耶路撒冷被围困了，神的仆人先知耶利米也被囚禁起来。在表面上看来，耶利米好像是面临三倍的绝望，为什么是三倍的绝望？因为这个城市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他自己也被囚禁起来，也没有希望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好像是三重的围困起来，就是绝望里头都没有希望了，绝望当中的绝望，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是表面看来是这样，实在是怎么样？实在不是这样。实在真的被囚禁的不是耶利米，被囚禁起来的是这个君王西底家和他的人民。 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结果他们就反而被这个心里的罪恶把他们囚禁和捆绑起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也很多很多这样的人，表面上来看他们都自由行走啊，都自由自在，但他们的心中被罪恶所捆绑，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好像心灵里都坐监牢一样，很痛苦，很悲哀，很孤独。被囚禁的人都是感觉到很孤独，很无助，也是绝望的一个地步。表面上看来神的仆人 很痛苦，但真的最痛苦的反而不是他，而是这一个君王西底家。可怜的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不明白，直到最后有一天他真的失败了，他在悲哀痛苦。西底家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些交代，一些背景是说，这个王西底家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但是圣经怎么说？他说他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是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包括他带领这些人离弃了耶和华，不去圣殿里头敬拜，反而去烧香给这偶像敬拜偶像等等这些事情。这是圣经很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他这个西底家是怎么一个败坏的君王，难怪最后他的国家还要失败了。还有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在他这么糟糕的情况底下，神是把机会给他，要他回转，要他悔改，因为先知耶利米以神的话劝勉他，但是他还不在耶和耶利米的面前自卑，那就是说他不听耶利米的劝告，不听耶利米的一些提醒的话，不自卑下来。自卑的人还有得救的盼望，不自卑的人他是决定要失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最后这个耶路撒冷城，整座这么辉煌的城市，就在一夜之间被巴比伦军队放一把火就把它焚烧毁坏掉了，很多的人民都被俘虏到这个外邦去了，做了奴隶，做苦工，很悲哀很痛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的话，神差派他的仆人先知来提醒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不听从，也不回转，继续的犯罪作恶，最后带来这个悲哀疼痛的结果。今天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回转，今天这个世界的人如果不悔改回转归向神，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悲哀的事情。更悲哀的是这个君王西底家的结局是怎么样？他结局很悲哀，因为这些敌人就把他两只眼睛都挖出来，哎呦好痛苦哦，没有打麻醉药哦，就这样挖出来哦，很痛苦哦，然后他就看不见东西，然后把他锁起来，然后就带去他去到这个巴比伦，然后再把他带到巴比伦以前，就把西底家所有的儿子都杀掉，都死掉。所以他心灵里头一定很痛苦很悲哀，我相信当那个时候他才懂得知道自己的过犯，自己的罪恶造成了这个悲哀的结局。从圣经里头这些失败的人物当中，常常给我们应该提醒我们，趁着有机会，趁着神给我们还有机会，还有神的仆人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回转归向神。但是从这一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或者是任何的遭遇环境的当中，我们的神都能够对我们说话。就算耶路撒冷城被敌人包围了，就算耶利米被这个不好的君王把他关起来了，锁起来了，但是神的话语仍然可以临到这个耶利米，你明白吗？别的人都不可以容许去探望这个耶利米，没有人能够联系他，但神的话却可以通过种种的方法，不受到这些环境的阻挠，进到耶利米的耳中。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大有能力，今天如果你愿意来听神的话语，都可以让你听得见。就算你人生里头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麻烦，神的话语如果你愿意听，神的话语仍然可以给你，让你可以听见。 让你可以知道神要安慰你，神要鼓励你，还要来支持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使徒保罗就是这样说，他做见证是说，我为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于被捆绑，好像犯人一样哦。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感谢赞美主，神的道不被捆绑，所有的东西都被捆绑起来，包括使徒保罗一双手都被捆绑了，没有自由了，不能再去传福音了，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原因是什么？后来我们知道，在捆绑的当中，保罗还能够像看守他的兵丁来传福音，后来这些听念福音的这些罗马的兵丁都来归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说神的道没有被捆绑的道理，是的，神的道不被捆绑，因为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福音大有能力，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也是讲说，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个原因背景是这样说的，当时初期的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以及他们很受痛苦，但是越受逼迫，但神的福音越兴旺，他们越传福音，越多人相信耶稣而得救。所以结论就是说，在这个情况底下，在被围困的当中，受逼迫的当中，在苦难重重的当中，神的道、神的福音、神的正道仍然兴旺，还有常常的得胜，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保罗也在别的地方里头说，无论得的时候还是不得的时候，我们都要传福音，就是这个原因。无论在这个疫情的底下，或者在种种的困难底下，或者是在这个世界里头不容许的情况底下，我们还要传扬这个福音，因为我们相信神的道不被捆绑。所以神的话语带来给我们有突破，也给我们有希望，就是这个原因。感谢神，你的生命受围困起来吗？你是否因为生活在一个不相信主的家庭里头，以及你感觉到受围困？但是你要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定能够在你整个困难的当中带来给你盼望，带来给你冲破这些种种的一些困难的事情。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寻求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谦卑的下来，认定他是我们所追求的，认定神是我们是 所依靠的，我们要寻求他，寻求他的能力，也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面的意思就是我们来敬拜他，要来歌颂他，赞美他，我们感谢主。所以基督徒我们很注重礼拜天的敬拜哦。礼拜天的敬拜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是主日崇拜，这是主的日子，我们要来敬拜他，赞美他，要寻求他的面。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来敬拜他，也来向他祈求取得从他而来的能力。所以刚才说是在绝境当中我们仍有安慰，现在接下来就说我们要更新对神的认识。我们不是对神没有认识，我们都认识神，但是我们就常常的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那就是圣经里头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只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我们刚刚信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那个地步，没有长进，对神的认识没有增加。你问一下自己，你对神的认识增加了吗？感谢神，每个礼拜五我们都有查经班，每个礼拜四我们都有小组 的聚会，我们都在每一个聚会的当中一点一点的更多的来认识神，而且不断的来更新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礼拜四的小组聚会和我们礼拜五的查经的聚会，和这个未来这几个礼拜六的当中，我们都有一些潘牧师来的专题的这个有关于圣经的这些教导，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更新对神的认识。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就以侍奉神取代了认识神。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侍奉神，不是这个意思，也是说我们以侍奉神代替了取代了认识神，是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侍奉神是不断的付出去，但同时我们要吸收，我们要取得更多对神的知识和对他的认识，两者是很重要的。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慢慢就参与在不同的侍奉里头，可能慢慢我们侍奉很，我们做的侍奉做的事工很多，或者是我们因为有人邀请我们，我们不好推迟了，我们就接受这个侍奉，或者我们感觉啊，在这个事工的当中人家都很喜欢我做的事情，我就很高兴继续的做下去等等，结果我就越做越多，慢慢我就把我大部分的时间或者所有的时间都来做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但是在认识神的事情这一块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不足够，也没有更新，也没有进步，所以我们只是用旧的东西来侍奉神，而不是用些更新 的东西来侍奉神。听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只是重复了我们过去所做的而已，没有更新。难怪有些基督徒做了侍奉一段时间之后，他很容易灰心耶，很容易感觉到疲乏哦，很容易失去信心哦，很容易就抱怨哦，埋怨这个埋怨哪个，为什么？他没有更新对神的认识，就带来这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我要更新我个人对神这一方面的认识，因为我们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来越减少了亲近神的时间。我们常常找一些借口说我很疲倦啦，我很忙碌啦，我都没有时间来做灵修啦，没有时间来自己读经啦、查经等等，越来越少这些亲近神的时间。那么我们何来有能力来侍奉神？何来有能力、有信心，在困难的当中，我们还依然可以侍奉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保持着更新对神的认识，每一天在神的面前的安静亲近神的时间，读圣经，默想神的话语，祷告，呼求神的名，赞美主，这些都是很需要我们来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重新来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生命的优先次序，这都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忙碌当中，我们都混乱了，什么是东西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们都倒装过来了，常常在忙着做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不太紧要的事情。我们冲着找一些，哎，我觉得很容易做了，我先去做，人家喜欢我做了，我就首先做这些事情，但是没有考量到底哪一些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事情。我发现做事情很成功的人，因为他懂得安排时间，因为他懂得安排时间来首先做好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基督徒在灵命长进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要来调整一下，不断的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重新安排调整更新我们这些生命里头的期许。下面这一个图很有趣味、哦、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有三个皮球，我们就抛来抛去，一个是我们的家庭啊，一个是我们的工作啊，一个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与神的关系等等。我们不懂得怎么来规划，不懂得怎么来管理，懂得怎么来安排，我们很忙碌，忙着来推来推去，但是都没有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没有更新与神的关系，更新对神的认识。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要重新来规划，所以在每一天早晨起床，首先要做一个祷告，把今天我要做的事情，我要纪念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帮我做一个更好的规划，由圣灵来带领我们，影响着我们。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舍去，要舍去什么都想要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的错误是，我什么都想要，我什么都能盼望能够做得好，这是最理想的地步，什么都想做得好，好像这个家里头，你把家里井井有条的弄得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首先把些家里不需要的东西丢掉，把些杂物丢掉，把些废物丢走，你家里头就整齐了。你什么都要堆在家里头， 整来整去，你也没办法把家里弄得更好。我们生命也是一样，把这个不好的概念把它赶走，什么都想要。可能世界的人都觉得，哎呀，你很厉害，什么都有。其实什么都有的人，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常常是讲一个道理。常常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这样，我有很多事情很想做。常常面对面讲话的时候，哎呀，我很多事情都想做，又想去旅行，又说做友人，又说什么，我都讲很多很多计划。但是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事情想做的人，到头来都没有做好。因为我们更需要的就是我只想做好这件事情就够了。在面对着一些生命的期许的安排上，你首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生活在矛盾的当中，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偏偏摆在这里不做，但是做一些我觉得很容易做的，我很喜欢做的，或者人家都喜欢我做的这些事情，我都花费我的所有的时间都做这对事情，但是我明明知道这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我却摆放在哪里都没有再做好。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方向。我有很多事情想做的事情，但把它放在一旁，我只想做好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求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保罗常常这样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爱神，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首先我们要做好的是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把事情做得好也是不容易，好像我们现在在市区里头常常不是看见有些建筑物要盖房子的事情吗？这都是很重要的。你看到现代化盖房子都是用机器啊，用一个这样，就我们说是一个吊挂机和吊挂塔，或者我们就是吊臂哈，来做这些事情。他们都很有能力，但是常常出现有工业的意外，有人受伤害，有人死亡，或者他这些所谓的机器也不一定是万能的，有些时候他也不能超过他能够承载的重量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要把事情真的做好也是不容易。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依靠神。所以耶利米书第32:17回应了这个问题，说主耶和华，这是耶利米的祷告，主耶和华我的神呢，你曾用你的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刚才你不是看见吗？在盖建筑物的时候都有一只伸出来的膀臂吗？但它是有限的，但唯有神伸出来的膀臂大有能力，他能够创造天与地。所以耶利米就赞美神说，神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的神不是没有难成的事，那么我们的人生真的很为难，很困难，真的走投无路。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在他哪里没有难成就的事。问题是你的信心有吗？你的信心足够吗？你认定相信神有这个能力吗？你也常常来更新一下你对神的认识与神的关系吗？这都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做好的。还有在27要重复了这句话，就是耶神对耶利米回应说，是的，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的，就是整个人类的神，只有我难成的事。刚才那句是耶利米向神祷告的话，现在是神认定了，肯定了耶利米的话，说我真的没有难成的事，你只管来信靠我。在这个受捆绑的当中的耶利米，失去了自由的耶利米，受人来迫害他的生命的耶利米，神还是爱他，告诉他说，不要怕，在我难道有做不了的事情吗？没有的，神一定能够把整个天地都要翻转过来，改变过来。所以我们的事情在神的掌中，在神的手中也是能够成就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纪念我们的神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并在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神有作为，但是更重要最后的一句话是说，整个世界都有神的判断，从他创造天地以来一直到现在，神都在判断， 一切的总结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只管来相信神，来到这个幕后的时代，这样的主，相信主快来的时间已经快到，神的判断依然在这里。所以我们好好的看圣经，明白神的心意，更新我们对神的信靠和对神的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第三方面，我们要坚固祷告的祭坛。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对神有认识，我们就坚固好我们对神的祷告。祷告就好像旧约圣经里头他们要献祭一样，来到祭坛哪里，就把整个心思意念都放在祭坛哪里，相信认定神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祷告就是我们的祭坛。不过很可惜，很多基督徒的祭坛都已经破坏了，很多基督徒的祷告的祭坛一早都不存在了，他只是马马虎虎的祷告两三句话就走了，都没有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做好这一件事情，都是破坏了，破碎了。尤其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我们需要建立祷告的祭坛。夫妻之间我们同心的祷告，父母亲与儿女之间我们同心的祷告，在神的家里头我们也需要彼此同心的建立这个祷告的祭坛。感谢神，我们教会在每一个礼拜当中都有好几期的祷告的聚会，包括礼拜三晚上的聚会，礼拜天早上的在教堂里的聚会，还有每一个小组每一个查经班都有一些祷告的时间。这都是我们要坚固这些祷告的祭坛的时候，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需要把这个祭坛把它坚固起来，稳定起来。那怎么坚固，怎么把它稳定起来，就是你的参与，你要参与在当中，你要投入在当中，你要成为其中一个献祭的人，来到这个祭坛里头，借着你的祷告都献到我们的神的哪里。所以这就是坚固祭坛的时候。到一间从未去过的教会讲布道会，这是我要下面要讲的我的见证。这是真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我刚开始我的侍奉的人生里头的一个很重大的经验，到几十年来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在神学院里头接受训练，但在我们以前的那个时代，当你接受神学院的训练就等于是一个传道人，教会就把你看待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我们去教会马上就改变穿的衣服，礼拜天都 不再一样，跟从前不一样，因为人家都看待我们是一个传道人。然后他们都安排我们在不同的聚会里头讲道，在青年团契啦、主日学啦讲道，或者在礼拜天的敬拜的当中也讲道，也有些别的教会也邀请我到外面去讲道，譬如说是他们的团契聚会啊，他们的礼拜天的崇拜啊，或者他们的布道会等等。有一年有一次，有一家我从来不认识的教会，也从来没去过的教会，忽然之间邀请我去到他们当中讲一个布道会，我就很开心的不得了。我说：“哎呦，这家教会我没去过，我真是盼望去看一看，在他们当中来讲一个布道会，传扬福音，带领人来相信耶稣。”我就好好的为这些事情祷告。那到当天到了，我就出发了。但是很糟糕，当天的天气非常的坏，整天下着大雨。那个时候是晚上的聚会，所以就到了晚上才出发。整天下这个暴雨，哦哟，好像黑色暴雨一样，很厉害，交通都受到影响。那个时候的香港都这个地下铁还没有盖好，都没有地下铁，我们都是坐这个公交车去。还但是这个教会就它的地区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然后我住在城市的你这一边，所以从这里坐公交车去到这个偏远的教堂那边，其实蛮长的一段道路。还有怎么坏的天气，怎么坏的交通情况底下，我就有点忧虑，有点担心。但是我还是说，我还是要去吧，答应了人家，我不能不去啊。那就去了。当年也没有手机，不能告诉他，我晚一点到，都没办法，我就坐公交车去。一直在这个公交车上面，我就一直祷告。在祷告当中，有一些意念说：“哎呀， 不如不去吧，这么坏的环境，安全吗？去到这么偏远的地区，还有这黑夜，我也不太认得哪个地区，这到底是怎么样？还有这么坏的天气，人家都会谅解我不去吧，为自己找一个借口。那马上要祷告说，不可能啊，我怎么能够作为传道人，为了这一点点的困难，我就不去讲布道会，不行的，我就去。那再祷告之后，妇人就有一个意念要进来说，哎，你去来干什么？可能人家都不开这个布道会了，取消了这个布道会，你去了这白去嘛，因为你没有手机嘛，没办法跟别人来联系嘛，所以但妇人就说，既然神要我去这个布道会，神一定让这个布道会能够举行的，所以我就去了。那后来祷告就又有一个意念跑来，说既然就算他们开了布道会，来听道的人也不多，你去了不是白费你的时间吗？等等，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些要你感觉到很灰心啊，很失望的一种感受。但最后通过祷告，我还是去。最后千辛万苦都去了，有些地方 还要走一段路才去到这个 教堂。去了里头，哎呦，感谢，有几十个人坐在教堂里头，他们就等着我来讲道，那就匆匆忙忙跑到讲台上讲道，哇，我就呱啦呱啦就讲道。其实坦白说，我今天忘记了到底我当天讲什么道，讲了什么道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还记得当时是这样的情形发生了。讲到最后要呼叫嘛，我就心中说要呼叫吗？可能没有人举手吧，没有人觉知吧，没有人要来相信耶稣吧，可能我讲得不好吧， 就算了，做一个祷告就算了，就不要呼叫。但后来还有一个声音说，哎，你是传道人，怎么讲了主耶稣的福音不呼叫人家来觉知呢？你讲对吗？讲不对的。我马上就改变过来，我就发出呼叫。发出呼叫之后，没有人回应我，没有人举手，我心里都很慌哦。再发一个呼叫，也没有人回应，我心里都更慌张。再发第三次呼叫，有人慢慢把手举起来，我好高兴。我再呼叫，就一直的有人在举手，结果有12个人举手决志相信耶稣，我就为他们这些决志的人祷告，交托给耶稣。好，这个聚会结束以后，当时负责这个聚会的一个弟兄啊，我要补充一下，这个弟兄后来就去神学院里头接受训练，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牧师，这是一个很感恩的事情。这个弟兄就跑过来告诉我说，哎，我告诉你两件事情很感恩的。第一，在这么坏的天气里头，你还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讲布道会，要感谢神。第二件事情要感恩的是，本来我们邀请很多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来参加这个布道会，但很多人都因为这个天气的缘故来不了，最后只有12个人来到这个布道会。你今天你呼叫他们决志相信耶稣的，就是这12个仅有的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阿们。然后这个弟兄又打趣的讲一句话说，拍我的肩膀说，哎，弟兄，你今天晚上一网打尽了。感谢神，我去一间从来没有去过的教会讲布道会。说真的，我忘记了当天我讲什么道理，忘记了，但哪天的情形历历在目，都还记在心中。几十年过去，但是神的恩典没有结束，神还是大能的神，我们要用充足的信心来相信他。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很多基督徒都好像整个人一样坐在一旁什么都不做，为什么？因为他灰心了，他失去了对神的盼望和热忱，就没有侍奉的心意。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请你记住，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环境是困难的，情况是糟糕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在神那里岂有难成就的事情。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这就是我们祷告，不断的祷告，不可灰心的祷告，神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最后要讲一下今天的讲到最重要的经文是耶利米书33章第3节，这里说，你来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这是神给耶利米的应许，也是给我们所有祷告的人的一个应许。我们只要很简单做一件事情，如果你看英语的圣经就更简单，说 call to me， 你整天都在 call 你的朋友， call 你的这家里的人，但你有没有 call to our God， call to our Jesus， 这是很重要，这是我们祷告。如果我们 call to Jesus， 他就要来 answer 我们，答应我们，还来指示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要放纵，只管的来依靠我们的神。结论是这样，耶利米的结局是怎么样？当巴比伦王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后，他就派人把耶利米从这个监牢当中释放出来。这个西底家王眼睛都没有了，被捆锁起来，他的儿子都被杀掉了，然后被带到，他就被带到巴比伦做他们的奴隶。但是这个曾经被他捆绑的耶利米得了释放，得了释放，得到自由。这是祷告带给我们的释放，祷告带给我们的能力。所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好消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如果你被许许多的困难囚禁起来，好像坐在一个人生的监牢里头的时候，你仰望神，你求告神， call to God， 他一定能够释放我们，就好像当年他释放他的仆人耶利米的一样。那个竭力祷告的人，他一定有得胜的明天。可能今天我们还是在困难当中，可能今天我还在忧虑当中，但是我们只管竭力的祷告，我们就有得胜的明天。愿荣耀归给神，阿门。